欢迎来到圣经中的属灵象征这个节目，在圣经中寻找一段经文的更深属灵含义，这不仅是一个有意思的消遣，这对于每一位真诚和勤奋的圣经学生来说是种必须的追求。只有通过我们查考了我们所读的经文里其中的属灵层面，并发现相关的福音含义，我们才可以说我们终于找到了真理。例如，让我们翻到《创世纪》中的一段经文，它表面上看来根本解释不通，除非我们进行更深的发掘，查考这句经节所包含的属灵含义。这句经文是在《创世纪》17:8，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作他们的神。在这些经文中，我们读到，神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永远为业。直到我们开始考虑神在圣经的其他经文里给予我们的信息。对于这段经文，按照字面上的意思，我们似乎很容易去理解。然而，当查考了关于其他经文，如彼得后书3，我们就意识到，神要把迦南实质上的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永远为业，这却是根本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主说的很肯定，这个世界不会将永远持续下去，而且会有一个终结，这个地球将被毁灭，其中包括在中东的迦南地。因此，如果我们把给予亚伯拉罕这个应许理解为文字上对迦南实质土地的承诺，我们将面对一个巨大的圣经矛盾。圣经将是在教导两个非常不同的事情，这绝对是不可能的。圣经从来不会教导相互矛盾的东西。直到我们意识到神在这里使用迦南地作为一种天国的属灵象征、比喻和写照，我们就能明白这句经文的真正含义，并且这个矛盾就得以解决。理解更深的属灵含义，澄清很多圣经里的经文，使之不再有任何矛盾。阅读圣经时，值得我们牢记，迦南地可以被神用来作为天国的比喻和写照。神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永远为业的，就是天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祝福你。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电子圣经团契。今天我们继续查考启示录1:26，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现在让我们翻到诗篇138篇，圣经在诗篇138:7里说，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一次又一次的，我们发现，神的右手跟救恩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诗篇144篇里发现右手这个词。这个词基本上是救恩的同义词，或者是基督的同义词， 福音的同义词。圣经在诗篇144篇7至8节里说，求你从上伸手救拔我，救我出离大水，救我脱离外邦人的手。他们的口说谎话，他们的右手起假誓。然后圣经在诗篇144篇11节里说，求你救拔我，救我脱离外邦人的手。他们的口说谎话，他们的右手起假誓。那就是说，如果你查看一个地方教会，他们拥有圣经，他们也口口声声提到基督，然而他们在恩典上又加上工作，因此纯正恩典的福音变得玷污了，蜕变成了另一种福音了。因此他们的右手，在过去教会时代期间，曾在教会里可能是一个真实的神的右手在行拯救，然而现在却变成了其假式的右手，另一种福音，没有大能进行拯救。神把神的右手这个观点或者这个图像带进了新约马太福音25章。实际上在新约里有几处经文，但是我们只看一两处经文。圣经在马太福音25章32至34节里说，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当然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绵羊被安置在右边，那是救恩所在的地方，那是可以找到神的选民的地方。而山羊被安置在左边，因为神并没有以救恩的角度来说到他的左边，这个比喻却是使用右边为救恩的地方，左边是可以发现山羊的地方，那就是说左边没有救恩。让我们看最后一节论及这一点的经文，在罗马书八章34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有主耶稣基督救主的地方，因此就有救恩的地方，就是在神的右边。启示录一章16节里说，右手拿着七星，这七星是在有一位好像人子主耶稣基督的右手里拿着。我们再来看启示录一章16节，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我们一直在继续一节一节地查考启示录一章。我们看到，这怎么是在描述主耶稣基督？这并不是一个实际的描述。基督的面貌并不是这样，这只是用比喻讲话，一种比喻性的语言，是神用来教导我们关于福音，关于基督他自己的多种多样的真理。我们看到，他右手拿着七星，而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同一章的第20节告诉我们那一点，这七星在他右手里拿着的这个事实等同于救恩，因为主耶稣在神的右手边。有几处经文，尤其是在诗篇里，神在那里论到他的右手跟救恩密切联系。因此，当然，当神将绵羊和山羊分别出来时，那就是任何罪人所处的正确的地方。正如我们在马太福音25章里看到的，绵羊被安置在他的右边，而那也就意味着山羊被安置在左边。这就是得救的真信徒，他们是那些在创世前就被拣选要得救恩的神的儿女。神将他们安置在神的右边，因为那就是可以找到基督的地方。他们在他里面，并且他已经赎清了他们的罪，并且借着他赎罪的工作拯救了他们，因此那也是七星所在的地方，在有一位好像人子的右手里。圣经继续在启示录1章16节里说，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我们差不多得到了一个丰富生动的利剑的意象，但是再次要说，这并不是字面上的。我们不认为基督有一把两刃的利剑从他口中伸出来，那根本不是神想让我们思考的。他想让我们明白这些事情是什么意思，他们代表什么？为了发现神说，一把两刃的利剑从基督口中出来是什么意思？我们明白这些事情的唯一方式，就是跟从圣经里的这些语言。我们来看关于这同一件事情的另一处经文。启示录2章12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在启示录19章里，我们也读到，骑在白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那除了耶稣他自己外，别无他人。圣经在启示录19章15节里说，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辖管原文作木，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这是一幅圣经用来描绘基督的图画，即他有一把利剑从他口中出来，这幅图画的一幅一贯的图画。 在旧约以赛亚书这卷书里也可以找到这个意象。在以赛亚书49:1-3里说，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阴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是基督弥赛亚的一个名字，他的口如利剑。让我们努力来发现两刃的利剑这个词。再次要说，他在以赛亚书28里告诉我们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时，神赐给我们来到真理跟前的方法，那就是我们怎样发现正确的解经方法。但是我们怎样给剑下定义？我们知道这是从基督的口里出来，那是有帮助的。让我们来看一处相关的经文。神在希伯来书4:12里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并不总是提供这种属灵的定义，我们只是偶尔碰到这种属灵的解释。当神他自己解释他自己的术语时，这是十分有帮助的。那就是我们怎样考察圣经，学习圣经，允许神来解释他自己的术语，允许圣经作为其自身的词典。我们并不是在说两刃的剑代表神的道，那并不是从我或者任何可能会那么说的人而来的，那是从神而来的。因为当我们考察这些词，我们会发现解释那些词的精节。因此当我们看到两刃的剑从有一位好像人子的口中伸出来时，那么显然那就是神表达的意思，神的话语，那就是为什么两刃的剑从基督的口里出来。因为这跟神的道圣经有关，而基督就是道，他就是道成肉身。因此道跟两刃的剑是同义词，他们彼此等同。那就是主在启示录1:16里这节经文赐给我们的一幅图画。此时他说，基督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我们在启示录里看到那些其他经文，也是在指向神的道。然后圣经在启示录1:16里继续说，面貌如同烈日发光。被翻译为面貌的这个希腊词 为史特朗编号 G3799， 在新约里仅仅出现了三次。这个词一次是在约翰福音7章24节里被翻译为外貌，第二次是在约翰福音11章44节里被翻译为脸上。那时拉萨路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那是同一个词。而在我们这节经文里则被翻译为面貌。因此我们可以明白，当圣经说面貌如同烈日发光时，这是基督的脸或者外貌。他的脸或者他的外貌，这两个翻译都是可以接受的。发光这个词在几节经文里常被翻译为显现，但是同时这个词有几次被翻译为照耀或者光照。比如在约翰福音1章4至5节里，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是在说耶稣，而且我们可以看到那怎样可以是显现，光显现在黑暗里。当然，如果光显现，就是在照耀。因此，两者都是准确的。基督是世界之光。当神向地上一切的居民传播福音的光时，这光就照在黑暗里。我们发现这个词在约翰一书2章8节里也被翻译为照耀。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再一次，耶稣是真光，映入我们眼帘，照耀在世界的黑暗里。因此，当我们现在考察面貌如同烈日发光这些经文时，对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能量这个词是史特朗编号 G1411，这是由希腊词翻译而来，而那个希腊词经常被翻译为大能、力量。事实上，在马太福音24章以及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平行对应的段落里，当我们读到天势都要震动时，那就是这个希腊词。在这里圣经说到主耶稣，他的面貌如同太阳在他的能量里发光，这是在属灵的福音之光被安设在属灵的天上之时。因此那时天势并没有震动，是神计划当时那样安置的。当然，现在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截然不同的时期，那就完全留下了太阳这个词。我们看到它的面貌如同太阳在它的能量里发光。让我们允许圣经来帮助我们理解太阳这个词。这个词代表什么？我们知道，在这个上下文里，这是在论到基督。我们一直在读到的每一节经文， 一直是在描述主耶稣。因此我们知道，太阳在他的能量里发光，是神用来描述基督他自身的一个比喻。让我们翻到诗篇十九篇，我们将要开始考察太阳本身，以及神怎样使用太阳来描述主耶稣基督或永生神他自己。在诗篇十九章一至四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导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在这里神在说，当他创立天体、太阳、月亮及星星时，他将他们安置在夜空里，以便所有人类，不论他们身处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可以抬头仰望诸天。而且他们看见这些荣耀的天体的这个事实，即他们看见太阳在白天照耀，耀眼夺目，月亮在夜间放出反射太阳的光，众星在夜间闪闪发光。这就是一个见证，证明有一个创世主。这是创世主向他的受造物，向以他的形象被造的人类宣告，有一位神，而他们是受造物，这是他的创造。所有的一切都由诸天宣告并见证，他们在发出言语，向每个人的心做见证。因为神知道，这些事已经写在人的心上，神在人内心深处赐予他们认识，以至于他们知道有神的存在。他们知道有一位神，这就是神向人做的见证。但是然后在诗篇十九章五节里说，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那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因为太阳被说成是如同新郎。圣经将谁比作新郎？是基督他自己。圣经将耶稣视为新郎，施洗约翰说他大大欢喜，因为他听到了新郎的声音。他是在说基督。在这里太阳被比作新郎，相应的那就指向基督。圣经在诗篇八十四篇十一节里也说，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日头是天上的太阳，这是一个清楚的阐明。神在那里说他是太阳，那意思是说 照亮世界的太阳，是一幅神创造并安置在创造物本身里的一幅图画，一幅不容错过或回避的图画。每个人都能看见太阳的光，或者如果他们是盲人，他们也能感受到太阳的热量。每个人都从发光的烈日中受益。要是没有太阳，我们就不可能有生命。太阳使庄稼和植物生长等等。太阳给地上的居民生命，因此神说它是日头，是盾牌，发出物质上的光的太阳或日头，是在写照赐下属灵生命的神的儿子。让我们停留在诗篇里，翻到另一节经文，在诗篇104篇19节。在诗篇104篇19节，你安置月亮，未定节令，日头自知沉落。我们知道，神创造了太阳、月亮、众星，他们执行的其中一项工作就是计时。月亮确定节令、月份。神命以色列国围绕月亮，建立多种多样的节期和节令。因此，他安置月亮为定节令。但是，由于太阳代表神，月亮代表神的道、神的律法、圣经，月亮放出反射太阳的光，神的道，圣经发出反射神他自己的光。当他漠视了他的话语，他使他的道在黑暗里照耀，正如基督照耀。因此月亮，正如圣经在这里说，未定节令。因此属灵上，那就意味着圣经、神的道、未定节令。那岂不是真实的吗？随着我们考察学习神的话语，急切地考察圣经来发现某些真理，神打开了一个圣经历史年代表，那就是跟完全来自于圣经的时间和节令有关的一个年代表。从这个年代表里，我们可以看到教会时代的时间和定令，可以看到教会时代的结束。在这一面，我们还可以发现大灾难时期的时期和节令。大灾难时期的结束，而且这个年代表现在显明了审判日的时间和节令等等。我们学到的这些事情来自于圣经。属灵上来说，那是应验了他安置月亮，未定节令的话。然后圣经在诗篇104篇19节这节经文的后半部分继续说，日头自知沉落。那就是说，主神是这太阳，基督是新郎，因为太阳被比作新郎。因此这是在告诉我们，神知道他何时带来审判日的时间。属灵上说，在审判日一开始，太阳就沉落。马太福音24章29节，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 太阳沉落，不再发光照耀，太阳自知沉落。看到了太阳是怎样拟人化的吗？圣经并不是说太阳自知它的沉落，而是说太阳自知它的沉落。因为译者正确的理解为，这是在指神，他被比作这太阳，他知道审判的时间。这节经文和许多其他经文一道，确实应该使基督不知道那日子或时辰的观点平息下来。这节经文说他知道日头自知沉落，基督知道他计划在何时结束救恩的日子，在属灵上使日头在世界上变黑，他知道太阳何时沉落，绝不再照耀地上一切的居民。是的，他完全知道那一切。让我们翻到旧约里的另一处经文，在马拉基书四章二节，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再一次，耶稣映入我们的眼帘，他是公义的日头，那是旧约。那些经文足以证明神主耶稣基督将他自己比作天上的太阳，但是新约在几处地方也传达了那个意思。我们将考察其中一两处经文。在登山宝训里，圣经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一至二节说，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再次要说，基督的脸面被比作日头。让我们翻到《使徒行传》这卷书里的另外一处经文。使徒保罗在讲述当主向他显现，他看到一个异象之时所发生的事情。圣经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三至十五节里说，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周围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再一次，使徒保罗看见这个异象，比日头还亮。当他向那位发光、照着他的主说话时，圣经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在此要说，在圣经里，太阳和基督是同义词，因为神使用在物质世界里的这个最大的光体的意象来写照至大的属灵的光，主耶稣基督及神的位格。 因此你可以看到并思考这件事。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读到马太福音24章29节这些经文时，记住这一点是多么的重要的原因。马太福音24章29节，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当我们考察圣经时，允许圣经来解释其自身的术语，这日头只能是指主耶稣基督的光，当他照耀在世界里的时候。但是这节经文及其他相似的经文在告诉我们，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不再发光了。你看到了吧？令人担忧的事情是大灾难持续了整整23年，正好是8400天。这大灾难时期于2011年5月21日结束，就是那一天跟2月17日有关，而且是大洪水之时，神关闭方舟的门以后的7000年。你看到了神怎样跟两个主要的指示物关联，来教导我们救恩的日子结束了吗？就是在同一天，门关了，这日头就变黑了。我们来看启示录1章17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再一次的，我们再继续逐节考察启示录这卷书。使徒约翰从神他自己得到一个异象，在听见主耶稣基督的声音后，他转过身来，得见荣耀的人子耶稣位格。这是他的反应，这就是使徒约翰。他是一位真正的神的儿女，因为他的一切的罪都被赦免了，主拯救了他，为他一切的罪付上了代价。当他转过身来时，他看见正如圣经在启示录1章13至16节说，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们都知道，属地的太阳可以放射出来的耀眼夺目的光芒，但是这里，这是一幅永生神光彩夺目的属灵之光的图像或图画。神的荣耀照在约翰身上，因此当他看见他时做出反应， 圣经说，我就扑倒在他脚前。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关于神以及他的圣洁、他的纯洁、他毫无罪孽的完全。圣经告给我们他的荣耀、他的尊大、他的全能。我们读到这些事情，在圣经里有一些人得以一瞥神的本性，那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当然，神赐给我们的话语其本身就够荣耀的，我们对他感激不尽，我们不需要看见这些事情。然而，一些人被赐予主的意象，我们能做的一切就是考察他们的反应。让我们那样来考察，让我们翻到以赛亚书，这是主的先知以赛亚，他是一个最广为人知的真信徒。这并不是一位仍然死在罪里的罪人做出的反应，而是其一切的罪都蒙赦免的真信徒的反应。然而，这也是一位仍然存活在肉身里的真信徒，在这个肉身里仍然住着罪。毫无疑问，那就是这些真信徒如此反应的部分原因。圣经在以赛亚书六章一至七节里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用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借着其中一位撒拉弗的这个举动，他们使以赛亚有资格停留在神的面前，领受这个特别的意象。然而我们看到他，再看到这位令人敬畏的神，这位尊大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时，他本能的反应。当他看见神的圣洁和神的荣耀时，他能说的一切就是，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那就是信徒正常的反应。你知道，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时，神向他显明一个异象，那个异象也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和形状。 让我们就来读以西结书一章临近末尾部分。这是在他看到许多这些事情以后，圣经在以西结书一章26至28节里说，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晶金，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然后主吩咐以西结站起来，然后他开始赐给他从神的口而来的属天的启示。但是再次要说，我们看见站在神面前人的反应是脸俯伏于地，他俯伏于地。这是呼喊说，祸在我灭亡了。记得先知但以理，神所赐给他许多异象。当他被赐予其中之一时，圣经在但以理书十章四至九节里说，正月24日，我在底格里斯大河边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晶金带，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这异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他们却大大战惊，逃跑隐藏，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但以理，最忠实的人，在圣经里我们只读到他奇妙的顺服，不论什么事情他总是渴望向神祷告，他甚至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否认神，也不拒绝向神祷告。当这个人遇见万军之耶和华时，当他来到圣经的全能的神面前时，他看到在他里面并不是一个忠实顺服的神的儿女，而是面貌失色，他浑身无力，他看到了他的罪，他的失败。圣经没有记载关于他亏缺神荣耀的方方面面。他看到他在神面前总是不能完全，或者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荣耀之神纯全的标准。因此到后来，他面伏于地沉睡了。那就是一个罪人，在得罪了创世主独一真神面前的正确的态度。当然，一旦神改变这些身体， 他赐给我们新的复活的身体，我们进入荣耀的新天新地。那时，当着神的面，我们就不会做出这种反应了。但是，只要我们住在这个属世的身体里，我们就不得不说，我们是罪人。在神写作圣经的过程中，这些种种的反应继续出现。今天，没有一个人像这些先知那样遇见神。我们是在圣经里遇见神，因为圣经已经完成了。让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十章十至十一节这里。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持微起。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呀，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他对我说这话，我便战战兢兢地立起来。然后圣经在但以理书十章十四至十九节里说：“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他向我这样说，我就脸面朝地，哑口无言。不料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唇，我便开口向那站在我面前的说：“我主啊，因见这异象，我大大愁苦，毫无气力。我主的仆人怎能与我主说话呢？我一见异象，就浑身无力，毫无生气。有一位形状像人的又摸我，使我有力量。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哪，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总要坚强。’他一向我说话，我便觉得有力量，说：‘我主请说，因你使我有力量。’借着神的怜悯，我们得以跟耶稣有亲密的关系。每一位选民就像但以理一样，是在基督里大蒙眷爱的人。然而，那并不改变神圣洁的本性。我们的软弱使我们难以在他面前站立，除非他使我们有资格这样行。这也是使徒约翰当时所经历的事情。他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让我们返回到启示录一章十七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在这里，约翰扑倒在有一位好像人子的脚前，像死了一样。而基督的回应是，用右手按着我。刚刚不久，我们讨论了这一点。我们看到他右手拿着七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下次节目里，我们将就神的右手再进行讨论。我们下次节目再见。